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纽约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游行。俄乌战争推动下，欧洲军费增幅创下历史新高。情报委员会主席提及，最高机密查阅应该缩细许可权。彭斯暗示可能在6月底之前宣布竞选总统。美国餐饮业将会公布首季财报，市场睇好第一季度业绩。金融时报报道，若果中共禁止美光，华盛顿希望南韩企业不要填补市场空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大约4000名来自纽约和其他各州的法轮功学员，23号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和平上访24周年。当日很多民众都有看到这场规模浩大的游行，包括很多刚刚由大陆来美国的华人，甚至刚刚由中美洲千辛万苦通过所谓的上线，经其他国家攀山涉水偷渡出中国来到美国自由社会的华人。一位华人穆先生表示，今日第一次看游行，法轮功的精神很值得学习。法轮功带给人类美好和希望，如果人人都懂得真善忍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在当日刚刚路过现场看到游行的知名律师叶宁表示，今日见到这么盛大的场面令他深深感动，他在看游行的时候忍不住落泪。他说，法轮大法拯救的不只是中华民族，他实际上是拯救整个人类。他说，现在世界慢慢觉醒，法轮功反迫害持续了20多年，这一切贡献有朝一日一定会结出好结果。俄乌战争仍然持续进行，乌克兰的反攻近期似乎已经有动作。美国智库22号评估，乌克兰军队已经在第涅帕河东岸建立阵地，该国媒体认为这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军方对此并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只是表示目前仍然需要耐心等待。据全球安全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2022年的军事支出增长幅度创下新的纪录，达到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项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欧洲增加军事预算促使全球军费开支在2022年连续第八年创下新高，达到2240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的 2.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提到，相关数据并没有将急剧攀升的通胀率纳入计算，这意味着实际军事支出可能会更高。若果以固定美元计算，那相当于回到去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阵的支出规模。研究执笔人之一研究员田南说，在欧洲这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立星期日讲到，近日严重的泄密事件竟然出自网上聊天群组。他反映，现在太多人能够接触到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应该由一个中央单位来督导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美国媒体在这个月初追踪到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反攻计划 并外流到网上。之后发现泄漏的内容不单止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民主党籍联邦议员华纳星期日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讲到最高级别机密分类，我们可能有太多人能够见到，因为有许可权能够查阅的人竟然超过400万。他强调，我们需要有人负责整理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程序，能够查阅机密文件的人数应该要更少，因为并非每个经手档案的人都要被查阅全部档案的许可权，给他们见到页顶或者部分内容就可以。目前美国有很多情报搜集单位都在执行任务，这种多头马车的情况也都有必要处理，缩细机密情报的流通范围。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彭斯向主持人罗伯特·科斯塔表示，任何认真寻求共和党提名的人到六月份都需要加入这场竞争了。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宣布显示这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将会在六月底之前决定会不会投入今次大选。即使彭斯一直被认为是潜在的2024年总统竞选候选人，但是他在考虑这个决定的同时一直没有作出明确表态。在三月中的一次采访，当被问到他的计划时，彭斯承认他收到很多鼓励叫他加入竞选总统的行列。他当时表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越来越接近作出决定的时候了。我一直在花时间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并且听取全国各地的朋友意见。他希望在没几耐之后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感觉被召唤去做的事。跟着下来的两个星期，美国餐饮业将会陆续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收益。投资者预期美国餐饮业的数据将会显示出强劲的业绩，但是与此同时亦都有迹象表明餐饮业在今年跟着下来的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更多压力。根据既定的日程，其波雷墨西哥烧烤公司和麦当劳都定于4月25号公布他们的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跟着下来包括 Domino's Pizza、 Starbucks、 Burger King 的母公司、国际餐饮名牌和 Taco Bell 的持有人Yum Brands 百胜集团亦都将会公布他们的业绩。餐饮行业在今年2月和3月份的业绩增长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根据追踪餐饮业指标的 Black Box Intelligence 数据，2月份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6.8%， 3月份增长 3.2%， 而1月份的增幅是 14.1%。预计行业参与者这个季度的利润很可能会受到高人工和食品成本通胀的影响，因为肉类和海鲜价格的上升，包括排骨、上等腊排、里脊肉和三文鱼等加价，正在损害这个行业的利润。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倘若中共当局在进行安全审查之后决定禁止半导体公司美光销售晶片，美国希望首尔当局能够力促三星同 SK 海力士等南韩晶片业界不要填补美光被禁之后所留下的供应空隙。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提出这个要求正值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会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是美国官员同企业高层认为美光被中共网信部审查是中共不满拜登政府阻挠中国取得或者生产先进半导体而采取的报复行动。美光若果被禁售，将会是中共当局首次对美国大型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外界普遍认为南韩总统尹锡悦对中共的立场比中间偏左的前总统文在寅更加强硬。尹世月上个星期接受专访的时候明确指责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激怒中共抨击。而在美中科技战，美国目前已经将多间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光的竞争对手长江存储。
南韩总统尹石月24号启程飞往华府，进行为期6日的国事访问。呢两个盟国准备加强军事合作，以应对北韩不断扩大的核威胁。平壤今年持续进行一系列破纪录的导弹试射，包括今个月试射该国第一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军方的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作为回应，尹世月拉近了与南韩长期盟友美国的距离。尹世月今次访美行程紧凑，包括将在26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两个人将在今次会面上庆祝韩美建交70周年。南韩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尹世月启程前告诉记者知，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两名领导人将会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共同庆祝韩美同盟70周年的成就，并针对这个同盟的未来深入交换意见。白宫之前表示，尹世月今次访问显示这个铁打的联盟已经远远超越朝鲜半岛，而现在已经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股善的力量。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今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据法新社报道，外界普遍预期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明年将寻求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他今次访问日本、南韩、以色列和英国，一般认为是替自己的外交和安全之力增色。德桑蒂斯在进行会谈之前告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知，我们非常支持你们强化国防能力的努力。他指的是日本决定调整安全战略并提高国防支出。德桑蒂斯还说，我们理解这里有北韩这个棘手的邻居，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他指出，我们真的相信一个强大的日本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一个强大的美国亦对日本有利，所以我们要表扬你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一路同你们相伴。按照官方讲法，德桑蒂斯今次出访是帮佛州创造商业机会，他亦没有忘记宣传了佛州具有的经济吸引力。今晚德桑蒂斯将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共进晚餐，之后启程飞往南韩首尔。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的时候说，前苏联国家并无主权国地位，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相关言论不单止激怒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亦引发欧盟与法国政界的不满。近80名欧洲议员23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表示卢沙耶的激进言论严重侮辱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完整性，并且明显违反国际法，必须视为对法国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封公开信中形容卢沙耶的言论是最差的战狼行径，完全超出外交辞令可接受的范围，特别是在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令到欧洲陷入战火之际，民主世界必须态度坚定地捍卫盟友主权。这些欧洲议员呼吁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将卢沙耶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此表示，卢沙耶的言论令人无办法接受。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批评卢沙耶言论荒谬，要求中方澄清。法新社报道，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动，九个欧洲国家在24号召开高峰会，目的要提高北海的风力发电。来自法国、德国、爱尔兰、丹麦、荷兰和卢森堡的领导人将齐聚在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出席峰会，挪威和英国亦将参加会议，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会与会。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在峰会前说，会议目标是要在这个10年期结束之前打造足够的北海风力发电厂，而生产130吉瓦特的电力。他表示，这项产能到了2050年应该可以成长超过一倍，达到接近300吉瓦。今次的北海峰会是继比利时、 丹麦、德国与荷兰四国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决定有必要扩大合作之后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几十位能源与风力涡轮公司的负责人亦将与会，针对各国政府提高北海能源生产发表建议。在墨西哥南部被拘留几个月之后，几千名移民在礼拜日组成一支新的大篷车队议事抗议。他们将前往首都，敦促政府加快申请美国庇护的速度。据路透社报道，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委内瑞拉人。非营利组织人民无国界负责人伊里尼奥·穆希卡说，移民利用大篷车队进行抗议，要求关闭拘留中心。上个月，位于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发生火灾，大约40人死亡。塔帕优拉当局估计，新的大篷车队有大约3000名移民，其中一些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巴拿马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过境的中国人达到破纪录的913人，令到中国人成为今年第四大移民群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亨德罗·迈约卡斯4月21号在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北京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宣布90日冲刺审查行动，其中包括评估如何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家居用品大型连锁商店 Bed Bath & Beyond 23号申请破产。这家美国零售商难以适应不确定的经济，而且没有跟上网络电商销售年代，多年来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金。这家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零售商销售浴帘、肥皂、吸尘机、羽绒被套等各种产品，多年来一直位列美国财富杂志500强企业榜单。Bed Bath & Beyond 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寻求破产保护。他今年1月警告，对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重大疑问，被广泛解读为可能申请破产之后股价暴跌。这家公司当时表示，刚刚结束的季度预计将亏损3亿8600万美金。虽然做出多项重组努力，包括2022年关闭150家表现不佳的门市， Bed Bath & Beyond 仍然没办法扭转低迷的财务状况。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在接受法国电视台专访时严重失态，先是称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实质地位，然后说由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上述言论引起国际强烈反弹，有近80名欧洲议员仲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外长柯隆纳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法国外交部24号更召见卢沙野，要求解释并道歉。礼拜一，中共外交部不得不出面熄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地位的问题时辩解，中共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又自称是苏联解体后首先与相关国家建交的国家之一。当被问及卢沙野的言论是否代表中共官方立场时，毛宁称在前苏联国家主权问题上，他自己的讲法才能够代表中共政府官方立场。外界注意到，记者会前无奈，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官网已经静静删除了卢沙野引起争议的这篇访谈全文内容。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部队自4月15号起在赫土木街头发生激烈巷战，目前至少造成4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礼拜一表示，超过1000名欧盟公民上个周末撤离陷入内乱的苏丹。波瑞尔特别感谢法国相助，法国在同一日宣布关闭驻苏丹大使馆。欧盟驻苏丹首都赫土木使团已撤走21名外交官，欧盟大使就从赫土木迁往苏丹其他地方。据估计，赫土木约有1500名欧盟公民。 维珍尼亚州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杨金率领代表团礼拜一抵达台湾，这个是他们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会面，讨论了经济和贸易合作。根据蔡英文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蔡英文说，我们非常欢迎维珍尼亚州来台湾设立商务办事处，继续深化双边经贸关系。杨金说，在台湾设立新的办事处，表明了他对加强与该岛国合作的坚定承诺。目前维珍尼亚州只在德国、韩国和日本设有海外商务办事处。杨金说，他们的主要出口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和农产品。台湾外交部表示，双方将在代表团为期两日的访问中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除了台湾，代表团还将在4月24日至29日的访问期间访问日本和韩国。杨金认为，这三个国家是关键市场，将推动维珍尼亚州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一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开始了他的四国访问行程。会面时，德桑蒂斯高度支持日本提高国防开支的努力。德桑蒂斯可能有意参选美国总统，外界推测他将在明年与美国前总统川普角逐共和党提名。访问日本、韩国、以色列和英国的行程，被认为是在正式宣布竞选前展现他的外交能力。去年岸田打破了日本的长期禁忌，指示政府制定五年支出计划，在2027年之前将国防预算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相当于约43万亿日元。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共不断加强的军事力量，以及北韩在导弹和核武计划上的快速发展。在墨西哥南部被拘留多个月后，数千名移民礼拜日组成一支新的大篷车队以示抗议，他们将前往首都，敦促政府加快申请美国庇护的速度。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委内瑞拉人、非营利组织人民无国界负责人伊里尼奥穆希卡华。移民利用大篷车队进行抗议，要求关闭拘留中心。新的大篷车队有大约3000名移民，其中一些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巴拿马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过境中国人达到破纪录的913人，使中国人成为今年第四大移民群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4月21日在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时提到，北京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宣布90日冲刺审查行动，其中包括评估如何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Fox News 礼拜一宣布，新闻主持人卡尔森将立即离开该媒体。礼拜二 ，Fox News 母公司在开庭前以7亿8750万元的和解费解决了与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的诽谤诉讼案。作为双方和解协议的一部分 ，Fox News 的主持人无需谈论这场诉讼或为此道歉。但在此案中，卡尔森是受到质疑的主持人和高管之一，他的几封电子邮件和短信亦是和解达成前所公布的证据之一。CNBC 报道称，卡尔森的最后一期节目在上个礼拜五播出。Fox News Tonight 节目今后将继续播出，由 Fox News 新闻人员轮流主持，直到任命新主持人为止。Fox News 并没有解释是否同诽谤案有关。礼拜一，迪士尼开始第二轮更大规模的裁员，将有4000人从迪士尼离职，而且该公司表示，第三轮裁员预计将在今年夏季开始前进行。今年较早前，迪士尼在艾格重新担任 CEO 后表示，作为公司更大规模重组的一部分，将裁员7000人，以削减55亿元成本。截至去年10月1日，迪士尼共裁员7000人，约占他们22万员工总数的3%，其中在美国本土约有166000人，海外约有54000名员工。第二轮裁员将在这个礼拜四完成，涉及公司各个部门，包括迪士尼娱乐和 ESPN 以及迪士尼乐园各项体验和产品。受裁员影响的工作遍及全美，从加州到纽约州再到康涅狄格州。 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外界发现乌克兰的反攻近期似乎已有动作。美国智库日前评估，乌克兰军队已经在第涅伯河东岸建立阵地。乌克兰媒体认为这个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指出，根据亲克里姆林宫军方部落格上的地理定位画面显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位于第涅伯河东岸赫尔松市对岸的奥列什基镇附近建立据点及稳定补给线。而除了奥列什基镇以外，乌克兰军队亦在接近附近的达奇村。乌克兰报道认为，在第涅伯河东岸设置这类阵地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南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胡梅纽克对此回应说，应该耐心等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领馆忙于露切割，欧盟将调整对话战略。中共政法委密件曝光，下令方斌案定罪三年。马云获聘港大教授，会提振民企信心。老板话再亦唔上当啦。SpaceX 星男升空后爆炸，重创德州发射场。赖斯辞去总统国内政策顾问职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因他质疑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和前苏联独立国家的合法性的言论，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欧盟宣布或将重新评估调整对话战略。中共驻法使馆忙与卢沙野切割，但声明仅有法文版。法国外交部对法新社说，法国外长科隆纳女士的幕僚长亚西将召见卢沙野，这个将是巴黎做出非常坚定澄清的机会。报道说，这位战狼的最新声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惊愕。当日捷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意大利、卢森堡多个欧盟外交部长纷纷通过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谴责卢沙野的言论，表示他们不是前苏联国家，而是曾被苏联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卢森堡外交部长阿塞尔伯恩表示，中国需要告诉我们，卢沙野的立场不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如果是，整个国际秩序真的会被夷为平地。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表示，中国大使关于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和存在的声明，是我们将在中国问题框架内讨论的内容。理事会将开始讨论中国问题，以便为欧盟做好准备，或者在六月将重新评估和调整我们对中国的战略。谢田表示，实际上是给欧洲国家一个机会来重新那个评估的。中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权？中共这些外交人员领导人到底是怎样的货色？欧洲各国对中共的一些战略确实需要有新的一个调整，这个意味着欧洲人亦开始在这个战狼的号角之下开始觉醒过来。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望出来表示，北京的立场没有改变，表明前苏联共和国是合法的，我们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为促进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做出贡献。同时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声称，卢的评论只是个人观点，并非中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毛宁并未直接针对卢的谈话发表评论， 被外界视为间接否认卢的讲法。大使馆声明仅有法文版而没有中文版，亦被解读为不想让中国民众发现。时评人蓝述认为，卢沙野实际上是讲清楚中俄之间不封顶合作的结盟关系的实质。中共不仅仅是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且支持普京将来对那一些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要求。所以这一番的讲话当然会引起那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强烈反弹。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同北约签署了共同的防御条约，当然亦会引起所有北约国家的强烈反弹。有网友调侃到，看来真的不需要打核战争，卢沙野的一句话就可以了。卢沙野的言论亦让马克龙的外交努力再次受到打击。知情人表示，马克龙在没有事先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意见下，就呼吁中国调停俄乌战争，遭到盟友批评可能危及欧盟的团结。目前马克龙在国内遭到孤立，在国际上与盟邦疏远。最近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国民联盟议会党领袖勒庞的支持率已经超过马克龙。马克龙亦称勒庞有可能在四年后执掌政权。而卢沙野还表示，有关毛泽东流放、迫害、杀害几百万中国人和习近平在文革中受迫害都是八卦。24号，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海的惊人言论。他近日对观察者网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已不受美国2024年大选结果的影响，因为美国如今将中国认定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的集权政府、全社会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美关系还会有很多波动，甚至还可能发生惊涛骇浪的事情。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对大纪元说，中共一众外交官其实都在执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路线，因为习近平讲了要敢于斗争，这些外交官就加码执行这种国际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和路线。归根结底是领导者本身对于国际局势的错判，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不排除立陶宛、哈萨克、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等前苏联国家驱除中共外交官等，而且中共在世界外交舞台上频频出现惊涛骇浪，逐渐形成四面楚歌的局面。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遭秘密判刑3年，将在本月刑满。本周日推特广传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专报物件显示，武汉公民记者方斌案的决策权在于中共高层，武汉法院只是奉命行事。推特广传标注为机密加长期的中共政法委文件和对方斌的判决书，显示方斌案及其他政治犯的处理手法都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表明方斌案从一开始到判刑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这份外流的中央政法委专报入面主以内容就是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案依法处理有关问题的研究意见，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厅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湖北省政法委的批示。文件的签发者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陈一新，签发时间是2022年4月7号。文件详细描述方斌的行为，更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因为方斌接受美联社等境外媒体采访，对其处理应防止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借机攻击、迫害、打压、公布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真相的公民。因此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武汉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武汉司法系统不愿承担外界对他们隐瞒起诉书的指责，以此文件证明武汉司法机关无权处理方斌案。维权网同日发布了有关该案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呢份落款日期为2022年8月26号的二审判决书提到，方斌被控编造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利用手机录制视频，通过互联网翻墙软件登录境外网站发布，而引起大量观看和评论。原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适当，决定维持原判。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说，在方斌即将刑满释放前，中共机密文件曝光，表明地方主审官不愿孭锅，就是因为有关报道逼出了他们官方的判决书，为了讲明他们对方斌的判决书不是他们有意扣而不发。他们将中央政法委的机密文件公开，就是为了撇清和方斌案的关系，这个背后存在有角力，很复杂。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些文件的异议人士林生亮对自由亚洲说，湖北司法机关不愿为方斌案承担外界追责，是他们内部人搞出来的，体制内有一班人对体制不满，将这些信息向外泄露，这个是甩锅的动作。方斌被列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认为鉴于什么，该案是冷处理，如果按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怎会判刑3年？这种暴露非常好。知情人士说，方斌在2020年2月9号被警方监视居住，2021年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方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去年8月二审法院裁定方斌案维持一审判决。近日有关当局告诉方斌的亲属，方斌将在本月内刑满出狱。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日获聘为香港大学荣誉教授的消息备受外界关注。中共官媒说，马云获聘港大荣誉教授这件事能够给外资民企老板在华发展带来信心。中国私企老板对此表示，中共当局让马云回国就是再骗私企老板一次，老板们不会再上当了。在国外云游了1年多的马云在今年3月回国，随后香港大学经营学院官网发布消息称，马云被聘为该院荣誉教授，聘期3年，从4月1号起执行。马云回国被港媒评论为风向标，直接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同时亦是中共新一届政府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一步，亦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转向的重要变化。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4月24号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马云被放到香港去担任所谓的荣誉教授，不过就是中共和他之间达成的一个新的勾兑。他说，一系列的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被捉被判，好像任志强、孙大武都被判非常重刑期。外企看到中国私营企业家受到镇压，感到他们在中国的前途暗淡，所以大量的外企撤资离开了中国。连带的影响是，中国整体上不管是企、市、商、各业都在紧缩下滑，中共自己亦很恐慌，所以就捉住马云，要他成为新的标杆式的人物，稳住整个市场的信心。现在马云在香港可以稍微的和中共镇压机械有些距离。两个学者李元华表示，有媒体披露马云这次回大陆是中共给了他优惠，蚂蚁金服原来要罚款10亿元，他回去就少罚3亿，他回去对其他的民营企业家有了一个定心丸作用。马云的大部分资产都在国内，所以他亦不敢如何，中共可能觉得还是让他在国内更好控制，经济不景气，他希望这些民营企业家多贡献一点。中国大陆私企老板化名郭利表示，马云回国就是想再呃私企老板，原先的老板已经不上当了。他说，国家政策各进民退，现在号召老板学中国的红顶商人、荣毅人，他将所有赚来的钱全部给国家，国家将企业再给你管理，你还是老板，现在鼓励这样做。他讲得很清楚啊，你赚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给了你好处，你还是赚的我们国家的钱，又不是自己赚来的。 他讲的咁明白，以前是公私合营呃过一次，毛泽东玩过这个伎俩，而家玩不成了。郭利进一步指出，马云一年砸上千亿投资，建立了大数据系统，而家被国家拿走了，仲不够。又将淘宝拿走了，仲是不够。中共想将阿里巴巴全部拿走，所以马云就走了。马云作为民营企业家贡献咁多，结果咁样，大家有目共睹。佢嘅呢个大数据亦害死中国人啦。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嘅星舰火箭响上周试飞爆炸后，对德州发射台造成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星舰本月20号首次升空后约4分钟。就在墨西哥湾上空爆炸，预计修复试飞行动造成的损坏将需时数月，可能导致未来的试飞计划延后，并拖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针对即将到来的月球任务研发火箭的计划。 SpaceX 公布的影片显示，在起飞过程中，大量碎片被炸飞到远达420公尺外的墨西哥湾，发射场的照片可见，巨大的发射塔仍屹立在原地，火箭支架虽有受损，但大致上完好。然而，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在发射台下方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试飞数日后，一名法新社摄影记者看到发射台周围景象一片荒芜，飞散的混凝土碎块、扭曲的金属架，以及陨石坑一样的巨大坑洞。马斯克22号在推特上承认，当发动机加速运转，其力量可能粉碎混凝土，而非仅是侵蚀。麻省理工学院航太与工程学教授威克对法新社说，碎片和干扰区域半径可能超越任何人的预期。他指出，发射台的主要损坏位置在下方火焰冲击地面之处，且修复这个大坑将需要数月时间。白宫在今日24号宣布，苏珊·赖斯将辞去总统拜登的国内政策顾问的职务。赖斯在奥巴马政策初期担任联合国大使，后来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赖斯一直领导住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他帮助拜登政府扩大了平价医疗法案，将通胀降低法案纳入法律，还通过了枪支管制立法。拜登在宣布赖斯离职的声明中说，作为唯一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内政策顾问的人，苏珊的公职服务经历创造了历史，但是作为领导者和同事，他对待自己职务的认真态度，他带来的紧迫感和坚韧意志，他对行动和结果的侧重，以及他对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正直、谦逊和幽默，都让他与众不同。但是拜登没有提到赖斯在白宫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而 CNBC 报道说，他计划在5月26号离开白宫。赖斯的离职被认为在白宫高层留下重大空白。尽管赖斯的背景几乎完全是外交政策，但是他在拜登政府的任职两年中，监督通过了重要的 COVID-19 救济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改革法案和去年的通胀降低法案等重要立法行动。他还推动了拜登国内政策议程的制定和实施。白宫团队目前正在为拜登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且在提高债务上限方面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挑战。知情人士对媒体政客表示，拜登的白宫秘书兼高级顾问坦登被视为接替赖斯的人选。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下滑严重，财政面临危机，最近江苏省常熟市下令体制内人员的工资从5月开始全部用数字人民币发放，消息立刻引发忧虑。
官媒上海证券报4月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了上述消息，从5月份开始，常熟市在编公务员、事业人员、 各级国资单位人员的工资全额用数字人民币发放。这个消息如果属实，将成为中国用数字货币发工资的第一例。除了常熟之外，江苏省扬州市亦都开始试点用数字人民币发工资，预计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跟进。舆论对此充满疑虑，不少人担忧用数字货币支付工资的方式是否会从国家事业单位开始，到国企，再到民企、个人，最后会普及到全国。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网民留言说不安全，钱变成了真正的数字，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不要以为是什么好事。很多人认为数字人民币比现金更容易控制，当局可以更随意地限制使用范围，甚至直接没收。因此网民讽刺说，恭喜电子粮票，电子人民币禁止兑换外币，不听话还可以一件抄家。还有人说，这个令我联想到明朝皇帝发纸币给官员。明朝纸币大明宝钞，因为没有保证金做保障，加上朝廷滥发，只是发行不回收，结果货币贬值速度惊人，最后还拖垮明朝的经济。有人转述瑞典央行行长的话，一个有良心的国家不会用数字货币，如果遇到战争、自然灾害、黑客、网络故障是很危险的。中共一直鼓吹说数字人民币可以方便个人结算、监督官员财产，但分析人士指出，当局推广数字人民币真正目的并不在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谢田教授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推出数字人民币的四大目的，一个是监控百姓、维护政权。中共疯狂地印了1-2百万亿的人民币，这个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但是随着推行数字货币，宣布纸钞作废，中共就将大放水导致通胀的罪证慢慢抹走。推行数字货币的第三个目的是剥夺贪官的收益，很多贪官将现金藏在家。推行数字货币之后，这些人不敢将钱存在银行，不存银行又没办法用。第四个目的就是挑战美元。谢田认为，总的来说，中共推数字货币是试图挽救金融上的颓势，但做不到。谢田在4月23日在大纪元撰文说，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持续加剧。现在中国经济论坛上有很多人说，中国陷入了通货紧缩而没有通货膨胀，这个可能是一种为中共开脱、为中共的印钞和灌水打掩护的做法。实际上，通缩是指整体价格或者物价水准下跌，因为价格下跌，百姓期待更低的价格，导致消费意愿减少，令到经济放缓。但中国现实不是这样，中国居民的普通消费品，从蔬菜、肉蛋奶到家用和日用消费品，所有的价格都在增长，根本没有进入通缩。中国现在真正出现的问题是物价上涨、产业链转移、经济下滑、失业上升，这些导致消费力下降。中国人因为非常担心未来，才出现储蓄率上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会进入更大更长久的衰退。谢田警告说，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进入萧条，这个对未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
中共党媒《光明日报》的专栏作家兼评论部副主任董旭玉在被北京当局拘捕一年之后，面临政府部门的间谍罪指控。4月24日，董旭玉的家人首次发布声明，透露了与董旭玉有关的消息。
声明指出，去年2月董屈玉在北京市中心的一间餐厅会见了一个日本的外交官，遭到北京公安的拘留。当时日本外交官受到了盘问，在几个小时之后获释，而董屈玉就遭到北京当局关押一年的时间。他在被秘密拘捕6个月之后遭到正式的逮捕。今年3月，这个案件被交到北京的一间法院审理。 检方以间谍罪起诉61岁的董屈辱，而董的家人说相关指控是捏造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异议。董屈辱在1987年以来开始参加党媒《光明日报》的事务，期间一直为该报工作。在几十年中，董屈辱和外国公民有频繁往来，包括外交官和记者，这些往来现在被视为他担任外国代理人的证据，并指控他可能为日本或者美国服务。除了在《光明日报》投稿之外，董屈辱还曾经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投送过几篇中文稿。他和外国的联系还包括他曾经获得海外奖学金。董屈辱的家属全面否认间谍指控，并且说这些交流互动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是属于正常交流的一部分。而之前政府部门没有对他和外国人的互动进行干涉。中共政府尚未透露对董屈辱的审讯日期，当局的法律规章判定情节较轻的间谍活动可能会被判处3至10年的监禁，情节严重者可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2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他的首次有关国土安全状况的演讲当中宣布了两项举措，包括展开全部门的90日冲刺审查，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于中共攻击，同时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的威胁格局带来的彻底改变，并加强筛检和审查机制，辨认中国非法人士入境。
中共到底会对美国构成怎样的国土安全威胁？对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的战略文化基本上都是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去年九月，美国为了简化对台军售流程，强化盟友对抗中共，成立了老虎队 Tiger Team， 由高级官员直接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产业部分进行督导和协调。苏子云的观察是，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是在针对中共的非军事层面的这个威胁，包括最近在美国发现中共有秘密警察，中共对于美国的资讯渗透，也传出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卫星通讯系统，所以我想国土安全部的职责是基于这一块防护的部分，那间接的就会涉及到美国涉外的这些合作，也包括台湾来应对中共全方位的威胁。
对于美国国土安全部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苏子云认为，人工智能的威胁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战略领域，但美国很早就有讨论甚至辩论，譬如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曾经对无人机是否可以导入自主的 AI 科技进行激烈的辩论，因为在伦理上他们认为不应该由机器人来决定是否对人类发动攻击。苏子云说，
现在最重要就是中共他把科技滥用，所以威胁到人工智慧的发展，我想美国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安全的角度做准备。我评估国土安全部第一个是会针对人工智慧相关的硬体软体的出口进行盘点，第二个就是针对美国内部网络避免被中共运用来做相关的强化，至于软体跟硬体出口的盘点，最后会交由美国商务部，就是总体上对于中共的科技围堵会进行强化。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人工智能任务工作组将探索 AI 可以怎样令到国土安全部的工作更完善，好像检查输入美国的货物是否有非法商品，例如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或者劳工制造的产品，亦都会积极敦促运用 AI 来确保电网和供水系统的安全，因为这两种系统在战时很容易沦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日前，北京市一位女官员受贿及被查细节曝光。呢一名女官员被指受贿之后，因为害怕有牢狱之灾而拜大神、拜大仙，甚至仲喺被查时装疯卖傻、撒泼耍赖。
4月23号，中共中纪委网站刊文通报了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前党组书记严学会的贪腐案细节。内容说，2021年9月，严学会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2022年9月被开除党籍公职，同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罚款40万元人民币。根据通报内容，为了避免东窗事发，严学会在2021年9月至11月被查期间，针对过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多次同相关人员进行串谋，并努力销毁证据，但他仍然不放心，于是开始找人算命，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人称黄衣的神秘女子，严学会就向他咨询官运前途，拜大神求大仙，希望去除升迁阻碍，免除牢狱之灾。严学会在被留置前期仲诈傻扮懵，无理取闹，对抗调查，认为只要抵抗到底就不会被查实。这个消息在中国网络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有人说不准老百姓迷信当官的自己做坏事就拜神求保佑，神会保佑这样的人吗？中共宣扬无神论，但最近不断传出不少中共官员为了保住官位、升迁、免牢狱等私利而求神拜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前哨杂志曾经披露过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怕落地狱而在屋企抄地藏经的事。不单止是这样，江泽民身边还养了不少为他发功治病的气功师和会算命的特异功能者。另外，海外人民报亦都曾经披露，江泽民在2001年北戴河会议之后，从海边直接去了山西五台山烧香拜佛，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仔江绵衡和曾庆红。
近日中国福建体育彩票开奖时出现诡异现象，网民质疑官方造假，官方回应说是天气原因，引发网民嘲讽。
中国网络日前流传一段福建地方电视台12号播出的体育彩票31选7的开奖直播短片，画面显示多个中奖数字球在出口处停留几秒之后才跌落，开出第四个球01号的时候，球就卡在个落球的斜坡上，阻住了后面的三个球。网民质疑这个现象反重力，并怀疑个球入面是不是有吸铁石，但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回应说，吸铁石肯定不会有。他解释说，每次开奖之前，彩票中心工作人员会进行各种的检查，并且只有公证人员才能够接触到个彩球。此外，摇奖机的设备生产商已经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认证。工作人员还说，之前从未出现过彩球堆积的情况，现在已经联系了生产摇奖机的厂商，正在等待厂商的回复。但是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接受上游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开奖用球棘住是小概率事件，而且可能是天气原因，并且说这个结论是一种分析出来的可能，亦都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面对民众的质疑，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仍然确认这个开奖结果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在公证员监督之下开的奖。对此，网民纷纷留言嘲讽，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经典力学，一种物理学无法解释的力权力。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